那么伊丽莎白，你知道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叫 Virginia， 因为伊丽莎白她做王做了50几年都没有结过婚，所以她是 Virgin， 她是，所以 Virginia 就是纪念她，就是纪念英国很有名的女王。那么不要忘，在所有英国的皇帝王族里面，伊丽莎白没有错，她的的确确带来了胜，为英国带来了胜利，你是没有疑问的，谁也真的祝福她。所以呢，这是后来的这伊丽莎白女王。但是伊丽莎白女王，所以我说嘛，这个老第二个任太太，结果生了个伊丽莎白，也没有王子。后来第三个才生出爱德华来，所以爱德华呢，在几岁的时候就他爸爸就是亨利八世就死了，死了然后呢，他就上位。那么亨利八世的时候，他的确跟罗马天主教有一段很厉害的冲突，不光是现在宗教独立了，而且在某些地方也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他就宣布说，从现在开始，我们本来这个英国应该交给罗马的那个钱，我们不再交，我们要完全收回来。那么这个罗马教会当局觉得，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呢？好，他们对抗也有办法。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所有教会的财产是全欧洲都有，包括英国在里面，所以你怎么做，我只要在英国有财产，你拿我一点办法也没有。那么这个财产在谁的手里呢？这财产全部都在修士的手里，你明白吗？所以修士可以说可以像地主一样。所以这就是后来为什么英国出了很多问题，尤其在这爱尔兰出了很多问题，就这样。所以这些修士们呢，就因为等于代表地主嘛，所以当然跟农民呢就冲突起来什么等等，所以你就知道那个时候的情形是这样的情形。那么亨利呢，他一不做二不休，他表面上现在我是脱离罗马天主教，但另一方面呢，他就没收所有的土地的财产，那就把所有这些什么，所有这个修道院会里面通通赶走，通通把它腾空了。所以表面上你看见吗？这个路，表面上你看见这个亨利八世做的好像路德所做的，路德和加尔文他们看见阴性，看见圣经亮光以后，那么自然所有修道会都修道院都关门了嘛，那是很清楚的嘛。但是现在修道院关门，表面上给你感觉的好像是为了真理的缘故，其实不是，这个完全政治的一桩事情，根本没有关系。所以现在弟兄姊妹，你可以知道说，亨利八世到死的时候，他是典型的罗马天主教，他从来没有改变，他根本没有改变。但是感谢的不是他变了，是他底下的人统统变了，是这些辅佐他的人改变。那不光辅佐他改变，后来呢，辅佐这个，因为我们刚才说过，那个爱德华，他这个几岁登基的，所以是他的叔叔帮他的忙，结果叔叔和所有牛津剑桥里面大学那些教授们，他们都看见了真理的亮光，所以他们起来帮助爱德华。所以很明显的，在爱德华的时候呢，然后他们就把很多东西就改掉了。那么当然这个改革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就是一般人来讲，我们还是叫他们还是要去望弥撒的，你看见吗？望弥撒，而且用拉丁文望弥撒，你看也不看懂。所以这个望弥撒不光看看就完了，而且你只能看，你听不懂，因为那就是拉丁文。所以呢，虽然说是整个这个英国变成国家教会，但是不要忘记，那个道道地地就是罗马天主，一点没有错啊。不过现在独立就是，你明白吗？本来有个教皇，现在没有，现在最大的谁呢？最大政治上来讲是皇帝，其次这个属灵来讲就是这个克兰默了，所以清楚了，所以这个整个的局面是完全清楚来了。但如果这样的话，这个根本谈不到改革。但是我刚才说过了，圣灵已经播了一些种子，结果这些人他们真的，他们现在看见，他们知道我现在既然独立了，那么好了，他们现在慢慢要把在整个的聚会要往改革的方向走，这个才可以，对不对？那么好了，那么第一个最重要的改革，你想回过头去看，你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最重要的改革什么呢？因为最重要的改革什么呢？那就是就在爱德华的时候，因为爱德华那个时候被辅佐的嘛，那么那整个在英国可以看得出来，那么可以说是完全他们大家心都是转向改革运动，是没有疑问的。 好，所以就在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那么如果你真的要彻底改革的话，那么你一定要彻底做一些事情才可以。所以第一件最大的事情是，第一件最大的事情就是把整个的望弥撒把它废掉，不再用拉丁文，因为你第一个就大家来也看不懂，更不懂。那怎么办呢？你如果把它赖，那但是问题你望弥撒可以不要按拉丁文，你不要像从前一样什么变体啊什么，这个慢慢没有了，因为克拉莫很明白真理啊，你叫克拉莫，所以严格说来，克拉莫现在他的目的就是希望把在英国国家教会在聚会做崇拜上礼拜上，不要不再是像什么，不再像罗马天主教，那么应该是有点像路德会就对了。但是问题就是说，还是很多人来做望弥撒，根本忘不了从前的旧的习惯，没有办法，你一下转弯，这个转不过来。所以现在呢，到底克拉姆很有智慧的，他觉得要改，一定要彻底的改革。那怎么办呢？第一，如果你一下子就把那个望弥撒、拉丁望弥撒废掉，那废掉你不能真空啊，你真空了不行啊。因为这些人向来每次来只能带眼睛来，然后呢只带舌头来，你喂他就吃了煮的饼，那么这样就这就是他们每个礼拜做礼拜就这样了，所以什么都是被动的，你根本从来没有。所以现在你忽然间说是我们要改革，好，改革可以，你照着圣经应该是完全照着圣经这是对的，为真理也是对，但是你怎么来教育这一班人？因为现在很简单的，现在改革不像马丁路德一样，有很多有这个什么是要从什么要这个有很多反对的势力，没有啊，现在根本在皇帝的命令底下已经是个新的局面了嘛。现在问题就是说，你只要把这个英国国家教会把它改革一下，那么希望能往真理的方向走就好了。所以第一步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把那个废掉，我们把整个的望弥撒把它废掉。那么现在呢，就改成主日的崇拜。那主日崇拜，当然你不能够不剥饼啊。所以你知道，一直到现在，安利干会还是每个主日剥饼，一直到现在还是如此。所以他们认为说，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要剥饼，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不一定像从前那样做，这个清楚。第二呢，那当然你不要忘记，他们从马丁路德、从加尔文那里得了影响，那当然要讲道了。所以当然也有讲道，没有错。但是问题在这里了，这些人从来是望弥撒，什么也不知道，来了就是把这个人带来已经很好了，他什么也不会做，你叫他崇拜是拜什么呢？从前他什么都不要做，你看都只要看他们做唱歌，别人唱他们一个指都不动，现在你忽然间你要叫这些人要来崇拜，要看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他们全部傻掉了。现在你要改革，你怎么改？你改革你怎么带动整个就不行的。所以呢，第一步是什么？第一个，你把消极的废掉以后，你积极的要真功要填满才可以，你要一个东西填进才可以。那什么填进去呢？所以你知道，就是克兰莫，这是他的杰作，没有问题的。这克兰莫呢，结果他就替大家预备。那你如果真的把克兰莫他那个里面的东西你看过以后，你很受感动，他真的花了好多时间，他真的读圣经，他真的明白人，他真的明白真理。意思就是说，借着借着这个东西呢，他不知不觉他希望能潜移默化，许许多多敬拜人的，因为这些敬拜人都不会敬拜的。那怎么办呢？第一个，他们不会祷告。这来了到底该怎么做怎么办呢？所以呢，他们就替大家预备一本书，这本书叫做公道书， The Book of Common Prayer， Common Prayer 是公道，大家公道。那么 Common 这个 公道书什么意思呢？是不是教你怎么祷告呢？是也不是。这什么意思呢？因为这本书其实是告诉你说，如果你每次来光明聚会，你要怎么聚会，你要怎么祷告，你要唱什么诗歌，你要做哪一件事情，你都不会嘛，你什么都不会，你明白吗？你来了你要这样做。那么现在好了，他呢就把所有基督生活里面，只要你来敬拜，只要你来到神面前，你都不会，现在我都教你怎么样怎么样会，你不知道圣经，我把你一个个都把你找出来。弟兄姊妹，从某个角度来看，这不是简单一件事情的。你如果今天大家有机会到网上去下载公道书的话，你知道有多少页吗？有1000页。 意思是说，所有你只要来到主日波比啊，什么什么通通在里面。那么这个空岛树不光是叫你主日来波饼的，还有你早晨祷告守晨根，你要怎么祷告？然后晚上你要怎么祷告？你要唱什么样诗歌？那不光这样啊，你结婚了怎么办？你结婚的时候，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有这个仪，怎么样呢？那么然后呢，埋葬聚会应该怎么样？所以你知道吗？今天这个等于是个等于什么？等于有点像六法全书啊。六法全书是全部关于法律的，这个就是所有崇拜大全，所有你要崇拜什么程序叫 liturgy。那么然后他告诉你怎么祷告，你就都写下来，嗯，祷告很漂亮的祷告，很好的祷告。那么然后是，所以他们叫礼文呢，你如果把它翻译叫礼，是礼节的礼文，意思就是说现在你念下来的时候，你一面祷告一面你就把这个写下来。那么这个是不是随便拿的？不是，都圣经里面的话。所以这个有一点像玫瑰经，你知道玫瑰经谱中，他所谓他们重新念玫瑰经的时候，也是圣经这一段，可是那一段那一段，我现在不谈了。现在的确很深入，而且也替你选了很多的很好的圣经，所以就知道说波比聚会应该唱哪几首诗歌，然后呢，应该要怎样祷告，哪一段你应该要读什么礼文，一个什么样的崇拜程序。所以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呢，一个从来不会祷告、从来不会聚会的，现在慢慢开始聚会，会聚会了。所以这什么呢？这就是安利康会最大的特点。这他们用什么呢？用公导书。你没有公导书，你不会崇拜的。好，我想，如果大家有机会吧，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机会到弗拉什去。到弗拉什，你常常看礼拜堂叫圣乔治堂，那个是安圣公会的。如果哪天开放的话，你不妨进去看看，你看看他们的公道。你说你们这个公道是借我看看，我大概中文的，有的中文的，你就知道你们大概什么样子。但是呢，不管怎么样，你知道这个的的确确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转折，因为你有了公道书以后，那么现在大家就可以开始聚会，而且不要忘记是英文的，是很好的英文。现在我们普通大家英语世界常常用的一些好的英文。就三个来源，一个是钦定本的英文是 King James Version， 第二是莎士比亚的著作，莎士比亚著作，所以有几句话都从那来的。第三就是公道书，你等一等，你就会发现里面有很多很多你很耳熟能详的，从哪里来的？到底我们该怎么聚会啊？到底当时聚会怎么聚啊？到底程序要怎么样？因为怎么讲到程序？讲的，你看了那个你会很惊讶。我从现代的角度去看，那个时候，你可以想到克兰默他们那个时候为这个为了教会，他的的确确花了好多功夫。你看这个背后有多少圣经？你不读圣经，我替你读。我把你重要圣经哪一点哪一点把你点出来。所以实在说来啊，如果一个人从来对于这些都没有印象，你光读那个公道书，其实也得到不少圣经的知识，因为很多地方你都不知道嘛。对不对？现在有人帮你一个个读出来嘛？那么还有在什么节庆底下，在某一种的，他每年有好几复活节的什么节，那么应该什么圣经什么什么的。所以你看见吗？就是把所有基督徒整个崇拜生活、敬拜生活，现在不是讲灵不灵了，现在就是完全讲仪文。你看见吗？这真是仪文呢，而且现在这是个仪式，而且现在完全把它写在书里面，除了圣经之外。还有一本公道书，那么这个就是圣公会的特点。安利康会、圣公会，在当然 ，Anglican Church 就是英国国家教会的意思 ，Anglican 就是英格兰嘛，所以 Anglican Church 中文就翻成安利康会。那么安利康会当然到了中国，你不能再叫英国国家教会，所以就叫圣公会，看见吗？所以圣公会是这里的圣公会，那里的圣公会。好了。那我想我现在给大家一点的印象，让大家有一点对这个公道书有一点印象就好，你们有印象就好。我想大家恐怕现在不需要用公道书，你应该知道怎么祷告，怎样用心理承受祷告。那么现在呢，你若到公道书去啊，你就看见它里面呢有一段告诉你说这个整个婚礼的程序应该怎么样。那么这个公道书不光是给参结婚的人，也给参加主持婚礼的人。 那他告诉你说啊，那这个时候呢，哎，如果主持婚礼应该怎么样做，应该怎样，那么然后呢，起头一定要讲一段关于这个婚姻什么什么等等，然后呢，在下面一段，那么然后呢，你应该读一段圣经，然后让他们 exchange vow， 然后让他们交换事物。那么交换事物的时候呢，那么要叫他们读下面一句，因为他们都不会讲嘛，你叫他们来个誓言，说是我许愿，他不会嘛。所以呢，现在你看有一个公式在那里，那我现在把公式用英文念一点，我想你一定耳熟能详，我你稍微念一点啊。那他上面说 ，In the name of God， I 某某人 take you 某某人 to be my wife or husband。To have and to hold from this day forward, for better, for worse, for richer, for poorer, in sickness and in health, to love and to cherish, until we are parted by death. This is my solemn vow. 你看，大家不是很熟悉吗？这是第一个 format， 第一个程序。还有一个 ，I 某某人 take thee。这比较英文的了哈，比较古典英文。I take thee 某某人 to be my wedded wife or husband。那为什么我们说 wedded husband wife 这是从公道出来的 ？To have and to hold from this day forward, for better for worse, for richer for poorer, in sickness and in health, to love and to cherish, till death do us part。所以等等等等，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到现在大家还用呢？因为太美了，你明白吗？从第一天写的时候，他的确圣灵感动这位弟兄写，克兰默写的没有错，可能这第一次我真的那么写的，但是后来就变成传统了。那么现在大家都用，现在不光是公道书啊，你看你普通案例就圣公会用的，后来这个祷告里面太好了，所以后来路德会也用。后来呢？这个什么？后来这个连稀奇之外，这个连长老会后来也用。那么好了，在其他浸信会长老，我其实浸会应该就不用这些东西，对不对？应该不用了。但你到浸信会礼拜堂结婚的时候，还是这些话。那这句话从哪里来的？这句话就是从什么？就是从公道出来的。所以我想，我这样讲了以后，我想大家弟兄姊妹应该知道。这个就可以说是改革一个很大很大的，就是你今天不读圣经也好，你不祷告也好，你来做礼拜，你就可以做崇拜，然后你呢怎么样，你照着来做，你就是行礼如仪就好了。你看，你这个结婚也这样，结婚你新郎新娘，你反正是被动的，行礼如仪就完了。现在呢，你来崇拜，是崇拜人，你每个人也这样行礼如仪，那么好了，你不管什么，你今天不管什么节日，不管什么场合。不管早晨祷告晚上祷告，他都有很漂亮的祷告，都教你怎么祷告，还有应该学哪一首诗篇。那弟兄姊妹，一面来讲，你知道吗？你今天这个就像妈妈一样，妈妈太能干，什么事都替女儿做，结果女儿什么事都不会做。你看见没有？现在这个弟兄太能干了，他真的了不起。你看见他把我们整个的生活，波比聚会什么聚会，只要与属灵的生活，早祷晚祷，复活节什么节什么节都在一起，生孩子了或者什么满月了或者什么，他通通有。那么好了，那你想想看，有的他真的而且完全叫圣经了，所以不要忘记，这个的确比从前不一样。所以你看这个改革是什么？这个改革是英国的改革，后来我再说影响到路德会，也影响到别的聚会。我想你就知道到底有的东西是好东西，一定会传下去，你看见吗？所以我讲过，这些都虽然表面上政治的上是里面有属灵的东西，这个是没有疑问的，明白吗？所以你读了这一段，你知道这些故事以后，那么你就晓得这是那个时候所发生的事。好了，那么等到这个等到真的慢慢大家都开始用了，那就好景不长。这个谁呀、啊？就是爱德华驾崩。爱德华驾崩了以后呢，他的姐姐不要忘记，第一任妻子那个玛丽就起来了。这个玛丽从不要忘记，她的妈妈是很可以说很虔诚的天主教徒。现在她眼看着她的父亲把她的母亲休掉。而且呢，你看见吗？脱离了罗马天主教，你可以想象吗？这个小女孩子心里面，她经过了多少的翻腾，所以现在机会终于来到了，她就率领整个英国国家教会回到罗马天主教去。 所以不仅如此，逼迫所有人进去，包括克兰莫在里面。克兰莫后悔了，不是克兰莫失败了。等到他告诉他说：“你只要后悔，你只要收回你所有的东西，不再改革了，那么我就饶你一命。”结果说是说的，还是没有饶他一命，还是把这火烧烧死的。所以等到他要受死刑的时候，是他自己把他右手放在手里面。他告诉他说：“我得罪了主了，我用，因为他当时用那只手是签这个字的，好像说毁了。”就好像他这个变节了，但现在呢，他重新把他的手放到火里面，所以这样被主寻到的。那么克兰莫就是死在谁的手里？就死在玛丽的手里。所以这个玛丽叫做血腥玛丽，他叫最少300位以上的这个所谓这个服侍神的人为主寻到的。所以这个就是那个时候，然后呢？一个大的逼迫，许多爱主的弟兄姊妹，包括约翰诺克斯，就通通跑到哪里？跑到日内瓦去，去避难去了。不，幸好玛丽只统治5年、嗯。统治五年以后呢，所以最后他死了以后，谁上任的呢？就是伊丽莎白上任。伊丽莎白上任，不要忘记伊丽莎白的妈妈，当然了，不要忘记伊丽莎白的妈妈就是跟伊丽莎白妈妈就是后来是克兰莫他们承认的嘛。还有所有这个在宫廷里面，他的确是帮助了许许多多走向恢复这条路的。所以当然在这种影响底下，伊丽莎白当然他的心是倾向改革，是没有疑问的。所以现在呢，本来所以等到他上台以后，那么公道书又拿回来了，公道书又开始恢复了。所以现在你很清楚，就在那一段时间，在英国国家教会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改变。什么改变？有两方面的改变。第一，就是福音真理来讲，他已经完全跟着马丁路德是没有疑问的，就是真理上来说是没有疑问，是完全改革了。但是呢，就是外面来讲，因为还有公道书啊，所以那个旧习惯还是没有去掉啊。那么然后呢，他们还是穿圣礼的衣服啊，什么等等，这个多半都没有变呢、啊。意思就是在一般人的感觉里面，现在我们望弥撒的时候用英文了，不再用中文了。那么现在我们还是喝饼啊，虽然跟中间讲法不一样啊，而且我们还有听到啊，什么等等等等。所以你就知道说，现在就说敬拜来说，好像没有改革太多。很多东西还是把罗马天主教东西就留着，衣服啊什么各方面还是留着，这是没有错。那么但是呢，其他的这个但是其他的呢，那么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什么？他伏地抽薪呢，就是大家开始用公道书了。那么公道书的特点在哪里？里面所有的圣经节、所有的真理，通通是福音的真理，通通是合乎圣经的。所以当你在这读的时候啊，你潜移默化，慢慢从你的读天主教读就没有了，过去那个读就没有了，现在呢你就能够接受圣经里面所给你的启示。所以一面来讲，的确是克兰莫做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贡献。那么然后现在呢，是谁上来了呢？现在伊丽莎白上来了。伊丽莎白上来以后，当然局面又改变了，现在不同了，你看见，所以这个证，你看见这个完全跟哪个做王有关系的？你看见亨利八世是那种情形，然后呢，爱德华他是因为是这个有人帮助他的，然后就往着走那条路，那么然后这个血腥玛丽一上台，那么基督之手逼迫，然后到了这个伊丽莎白的时候，那么当然很多受逼迫的人就慢慢开始回来。那因为他是同情或者倾向改革的，所以那些从日内瓦回来的人当然对他有很大的期望啊，对他有很大很大的期望。所以就在他50几年的任内，那么伊丽莎白他仍旧持续克兰莫改革的方向没有错，不过他坚持一个路线，这个路线叫做中间路线。什么叫中间路线呢？就是福音真理来讲是完全跟随的，你懂的。就是外面的崇拜来说，仍旧和原来的离开不远。 为什么呢？因为伊丽莎白觉得这样的人安慰那些大部分还是不大懂的，大部分还是不明白真理，大部分需要教育的，大部分的人他们来做做礼拜已经就够了，你只要满足他们就够了。所以他们会不会从心里祷告是另外一件事，只要现在你看你不是往弥撒去了，这个就很好了。所以伊丽莎白认为说，这样的话你看见吗？一面你可以满足那些真正本来对于醉心于从前老路的人，现在他可以得到一些安慰，明白吗？那么那除了极端分子之外，大部分的人都是做做教育，马马虎虎就算了。所以在这个期间，为了维持国家的安定，那么我们知道伊丽莎白很聪明的，在那个时候他就决定采取所谓的中间路线。所以一直到今天，圣公会的特点就是中间的路线。你说它是改革运动吗？没有错，真理上讲没有疑问的，你就要看看它的公道是很合乎圣经真理的。但如果你看看它整个的仪式，看看整个敬拜的情形，你觉得好像离开天主教不是很远啊，明白吗？因为他从伊丽莎白开始，他所奠定的基础就是中间道路的基础，中间路线的基础。然后接下去的是詹姆斯一世来接他。詹姆斯一世我们说过，就是 King James， 詹姆斯就是钦定本圣经那个英王啊，那是所有英国英王里面可以说最有智慧的一个人，最有学问的一个人。他是莎士比亚的好朋友啊，所以他下一个命令说，让我们来翻译钦定本的圣经。其实那个时候有一本英文圣经已经翻译好的，在日内瓦，叫日内瓦圣经。所以所有喜欢加尔文的，所有跟随加尔文的，他们最喜欢，他们最合乎圣经的一本翻译不是钦定本，是什么呢？就是日内瓦圣经。你今天你不信，你去看，在有的改革宗里面或者长老会里面，他们觉得钦定本圣经不能读的，你应该要读什么？要读原来的，因为那个是最合乎原文的，最在他们的感觉。那么等到这个 James 詹姆斯他那个时候统治英国的时候，那个时候当然不一样，那个时候他的版图就大了，有英国、英格兰、有苏格兰，还有爱尔兰，那整个版图就不一样了。那么所以他觉得为了巩固他的王权，更重要的是就是要不要走偏，就不要走偏锋，一定要走中道。如果走中道的话，那么就很好，走中道的话，所以呢，当他翻译那个圣经的时候，翻译 King James Version 的时候，他的这个原则什么原则，就是我们翻译这个圣经，我们要根据中间路线。所以现在大家知道日内瓦圣经是完全跟着加尔文的，但这一本呢，就是所谓钦定本圣经呢，可以说它基本上的原则是延续了谁的原则呢？是延续了伊丽莎白的原则。所以大家现在，所以我们知道说，一直到了伊丽莎白以后，我们可以说这个就稳定下来了。所以我们说今天讲的安利干会，严格说来，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稳定下来的呢？那么就是从伊丽莎白那个时候，后来到詹姆斯的时候，现在你一面有公道书，看见吗？这个还有一个是 King James Version， 所以你把钦定本的英文圣经再加上公道书放在一起，这就是典型的安利干会。那么安利干会现在他所走的路线几乎是改革，一在改革跟老路的中间，这是一直安利干会要走的这条路。所以一直到现在，我们知道说大概我后来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说它。那么到底回到英国有一班弟兄们，他们觉得不行，这样的话好像这个教会里面还有很多是巴比伦的东西，所以他们觉得要谨慎守点。所以这一帮人他们有个使命，他们仍旧留在安利干会中，他们需要做改革的工作，所以个个都是改革家。你要记得啊，所有的清教徒都是改革家。我们普通讲的清教徒不喝酒不这个不那个没有错，但严格说来，他们最关心的是教会。他们现在从日内瓦回到了伦敦，回到了英国，他们有个志向，约翰诺克斯回到苏格兰，结果带进了长老会。 约翰·诺克是怎么说的？他说他从来没有看见一个地方像日内瓦一样是那样典型的基督的学校，你看见吗？所以他发布的有一天，整个的苏格兰就像日内瓦，他成功了。那现在这些清教、这些逃难的，逃到哪里？逃到日内瓦，现在回到英国的，哦，他们看见日内瓦所做的，所以他们有一个雄心，觉得要改革整个什么呢？就改革整个的这个这个英国国家教会。那么他们第一，他们告诉自己说，第一个我们绝对不离开；第二，我们一定要在体制内改革。最后的情形一定有一种情形，我们可以达到我们改革的梦。所以这一班人他们所做的就是改革运动，就是所谓的清教徒。那么他们怎么做呢？他们觉得第一，我们等十年。我们先培养我们下一代，让他们都爱主，然后都让他们让到剑桥，让他们去牛津，然后结果个个都很会讲，然后你看见在整个英国国家教会里面站在讲台上面都是他们的年轻人，这是第一。第二，他们把那些最有干最能干的人把他们送到议会里面去，送到议会里面去，你看见吗？所以等等等等到几十年以后，不要忘记，大概到了17世纪的中世纪的，他们终于等到这一天。等了哪一天呢？结果在国会里面，他们的人数占多数。如果国会的人数占多数的话，他可以改变整个的政，改变整个的教会的政体的。本来教会是安利甘会是主教制的，你看见吗？他就有这个有就是比主教制建筑这个主教制的，一层一层上去的。但是你根据长老会，根据加尔文所看见，应该长老智慧才对。所以很明显，在那个时候，你知道他们就用国会的办法，最后立定宪法，要整个的国家走向什么，就不再走，整个安利甘会就不再主教制，要回到长老会这个制度去了。所以明白吗？所以终于到了有一天，你看他们好像成功了。政治到底还是政治，结果没有想到英盟不答应，内战就开始了。所以这就是后来内战的原因。内战后来有一度，甚至于清教徒还统治那个时候的英国，但是没有多久以后，我们知道说英王又被接回来了，这叫 restoration， 叫做恢复。他们再恢复的时候，那么好了，那个时候他们再把这个公道书再把它改，再把它这个好好整理过，那么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改变。现在你可能有新的版本怎么编排，但是现在我们手里的这个公道书就是1662年的时候，那就刚好是整个革命这个内战以后的结果。所以你想想看，英国是不是要流血？没有别的，就是因为这里有一般的人，他们要改革教会，他们觉得他们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看的，他们就是觉得看着公道书他们就不舒服，看看那些人穿着圣品的衣服他们就不舒服，他们觉得教会应该要纯洁化才对。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就是后来整个的故事。但是不管怎么样，今天如果我们仔细的来看今天的情，你如果看看今天这个全世界的安利甘会的话，你就知道还有一共是8200万，你看见吗？在英国有1300万，那么然后在然后你看这个多在哪里多的呢？就是非洲3600万，还有巴基斯坦、菲律宾、纽西兰、奥地利。那你想起这些地方，你就知道澳大利亚，你就知道因为什么呢？因为在维多利亚女王的时候，英国统治了整个的世界，明白吗？她可以说统治了1/4的领土，她的人口大概有1/4。她这个大不列颠帝国叫日不落寞帝国，太阳从来没有下来过的。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只要整个英国的殖民地到哪里，英国的国家教会就到哪里，安利甘会自然就到哪里。所以这就解释为什么今天在非洲有那么多人，在加拿大这都是，你看你们印度啊，这很明显这都是他的什么，都是他的殖民地。所以一面来讲福音是传开了，那另一面来讲安利甘的影响也自然的就深入到他们中间去。那么现在大概说来，安利甘会是分三个大的，可以说分三个大的支，三支。 那么一支呢，可以说是完完全全等于回到天主教去了，完完几乎是在你几乎分不出来了。但是呢，主还留下一些人不一样，这些人呢，那么我们知道说他们信仰是非常非常纯正的。那么为什么他们被保留下来呢？这个和金钱派的影响有关系，那是很正面的影响。所以一直到今天，那么安利干会有一部分就是回到几乎回到天主教，我几乎和天主教一模一样，还有一部分那么仍旧是属于福音派的。那里面有好几个人我们都知道很有名鼎鼎大名，像 Stott 斯图德是其中一个，还有 J.F. Packer 派克弟兄也是其中一个。那这些都是响当当，都是什么，都是安利干会的人，很有名，帮助了我们许许多多。但是不要忘记，这些人都算是受了金钱派的影响，所以能够在整个的这个安利干会里面能够还不守住就自己的见证。那当然还有一部分，还有一支就变成 liberal， 就变成所谓的自由派。所以这个大概呢可以说是今天安利干会的情形。但是我们如果回过头去看，圣灵的的确确也对于安利干会做出了一些属灵的反应。那么借着这些属灵的反应，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为什么今天按理来讲整个的中间路线应该大家越来越回老路才对，因为的确他们有过一些震撼，那下一次我们会再提。但是呢不要忘记，今天所以他们蒙主保守，到底神的确还留下一些人为着他自己的见证，那就是在安利干会里面那些可以说那些持守福音纯正信仰的几百人。那这些人我们要感谢主，还有包括不要忘记，包括 Bishop Moore 弟兄，你记得吗？那个整个的这个整个的开启特会跟他有关系。那么还有不只是他，还有几个很有名的，除了他，就在他以前有一个叫 Dr. Westcott 是专门可以说很没有一个人读约翰福音像他读的那么好的，在他上面的 Lightfoot 呢也是安利干会的，那么没有一个人能够读保罗监狱书信读得那么好。所以感谢主，就是主今天借着他们开我们的眼睛，他们并没有回到罗马去，他们仍旧能够忠心到底。所以你就知道说神到底纪念的是威克利夫当初那一班的弟兄姊妹，想到他们的血不是白流的，所以那个见证继续的一直维持到今天。但是不管怎么样，在表面上你看见安利干会这个影响的确也是全球性，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三个最大的工会。我们大概现在已经把它讲完了，就是三个最大的支柱，一个是路德会，一个是改革宗，或者说或者是长老会，还有一个就是安利干会。那么你看见圣灵就在最恶劣的环境，最不容易的环境底下，那圣灵已经做扭转局面时，这个我们不能不敬拜主。所以还是有很多人看见了属灵的亮光，属灵的真理。所以但是呢，是不是主对着他们主也兴起一些白眼？是的，就好像主怎么为着路德会的兴起，为着改革宗的兴起，主兴起那些属灵的人，主兴起那些属天的人，把教会要带到属天的地步，把教会带到属灵的地步。我想这个我们留在下一次最后，因为下一次可能是我们这个梯子最后一次。那么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告诉大家，下礼拜三我们再继续。我们低头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交在你的手中，我们知道这些话何等重要，我们求你真是叫我们凡有耳的都能听见。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也能够感动吸引那些爱主的弟兄姊妹也能够来到和我们一同分享这些话。我们把荣耀爱都归给你，你愿意的话，我们请你再把我们带回来。谢谢你今天在历史上行走，也谢谢你今天在我们中间把你的同在赏给我们。我们散去，请你与我们同去，保守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听我们的祷告，靠着耶稣基督可爱的名。